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聚集在线上，能够一起来聆听耀智姐妹的生命见证。谢谢你创造了她，也拣选了她，你让她在一场几乎失去所有的大苦难中遇见了你，并亲身的经历你的大爱和苦难背后的祝福。虽然这个过程充满许多的艰辛，但是他生命的蜕变，还有他因着信靠你而从心底发出的平安、喜乐和盼望，已经鼓励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你让我们听的人有一个柔软敞开的心，也求你大大的使用廖智姐妹，医治她因着感冒而受影响的喉咙，透过她所讲的，让我们更认识你，更知道你是那位用永远不变的爱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的神，也是那位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拯救我们的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分享廖智姐妹，她今天的主题是大难之后真有后福。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大难之后必有后福，今天这句话真的在廖智姐妹的身上应验了。
Hello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开心很感恩能够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的因为感冒声音有一点没有那么的平常那么的清脆，但是很感谢神已经能发出声音了。
好，对，我知道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在跟您过场的时候，其实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因为那天你好像身体不太舒服，而且
对
可能也没办法出来是吧？
对对对，前大概就前两天吧，声音还完全发不出来。
今天的声音恢复了大半，但是我想你真正的声音等完全恢复的时候是更加动人，更加动听。好，我们很快的在荧幕上看一下我们廖智姐妹的很简单对她一个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老师呢，在2008年5月12号的时候，因为四川的汶川地震把她活埋了将近30个小时。经过30个小时之后，感谢主她获救了，但是他也失去他的女儿，也失去了双腿，更是在从这场经历中呢，他也失去了他应该怎么讲呢？从他的就是跟他的前夫也分开。那但是失去双腿的他没有夺走他美丽的生命，却给他更精彩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访谈中呢，可以更加认识廖智姐妹。她并且创办了诚心之家，为截肢者呢，来做康复的咨询，还有在心理上面的辅导。那这个是媒体账号，自媒体，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们美国的一个，应该是怎么讲？Facebook 吧。超过400万人关注点赞。那曾经出版书籍著作感谢生命的美意，还有放声笑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2008年我 当时在一个酒店楼下认识到我人生中第一群基督徒的朋友的时候，然后跟他们在我的家乡汉望镇东戏小学见面的那一天的场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认识到基督徒的朋友，所以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嗯，
那这个是当时的地震现场吗？就是因为感觉上好像还在修，还在修复中。
这是地震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而已。这个地方现在，对，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保留成地震废墟了，就是没有再去重建或者清理这些石块，然后完全的保留成了地震遗址。如果说现在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汉望镇的话，就有机会去到这个地震遗址的里面，
等于是像
看一看参观
一个保留它的一个当时的情景，让以后的人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也许有很多人在这场地震中失去生命呀，所以他的亲人家属们可以重回到现场来悼念。好，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一段介绍廖智姐妹的一个视频。
嗨，我是廖智。36岁的人生能收获多少幸福的馈赠？
四川共发生余震5200。
我被埋在废墟，父亲在外守望，将近30个小时获救。解放军把我救出，我不记得他们的样子，却一直记得眼泪冲过被灰尘染黑的脸，留下的那两行白色的轨迹。死里重生，爱的坚持，这是馈赠。结束后的我没有放弃，日复一日开始练习使用假肢。面对失去没什么好抱怨的，抓不住过去，但可以把握现在，懂得了珍惜人生，哪怕它并不完美，这是馈赠。截至2个月重登舞台，一曲鼓舞让我重新定义舞蹈。身体是舞者表达内心的载体，残缺的身体依然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呼吸吹响生命的鼓点，我和舞台合而为一。坚持内心的热爱，不负此生，这是馈赠。2012年在武林大会，一曲热情的桑巴，我向外界宣誓，活着不是为了追求悲伤，而是为了追求幸福。参加舞出我人生，斩获亚军，兑换杨澜、鲁豫、柴静、撒贝宁，出版书籍《廖智感谢生命的美丽》，坚持梦想却遇见爱情，走进婚姻，生儿育女。何先生创办晨星之家截肢者康复工作室，立志为中国截肢儿童提供最好的康复服务，被400万网友祝福。大智要幸福，这是来自陌生人温柔的馈赠。我是廖智，经过死因幽谷却蜕变成蝶的廖智，从前拥有一切却仍然感觉不幸的我，在失去一切后从零开始找回了重建幸福的能力。原来幸福不是等着从天掉下的馅饼，而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径。好消息是，幸福是可以习得的。为了更系统更持续地和你分享构建幸福的法则，我成立了幸福训练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幸福陪练。希望关于幸福的故事不是只有廖智这一个版本，你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我在廖智幸福训练营等你。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您所谓的馈赠，那我们就从馈赠来谈起好吗？您在影片当中哈讲到这个死里重生，爱的坚持的馈赠，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其实当初您在废墟里面待了30个小时，30个小时几乎都是面对死亡，生命可能在下一秒钟就要停止，这怎么叫做馈赠呢？我有点不太明白。
其实当时在废墟里面的情况肯定是非常害怕，非常孤单，而且也很无助的。之所以说它是一场馈赠，是因为我是在死亡的边缘才好像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因为在地震发生之前，其实我虽然拥有很多，我有一 自己的房子住，有工作，有一个喜欢的工作，有自己的家，但是这个家里面经常都是吵吵闹闹啊，家，然后自己好像对工作也有很多的不满意。我常常想到的都是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啊，我觉得生命好像太漫长了，漫长到好像过不完这个苦日子。但是是在废墟里面埋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天哪，我真的是会死的。我以前知道人是会死的，但是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但是当发生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天哪，我真的是会死的，而且我还这么年轻，才23岁，我就生命要停止在这个废墟里面了吗？那一刻会觉得很惊慌失措。所以我被埋在废墟里面的时候，它促使我开始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如果我现在还只剩下10分钟1个小时可以活，我会怎么过？我就会想到，我如果现在只还剩下最后的1个小时可以活，因为当时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的失去呼吸，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自己下一个死亡的，都会是自己。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外面的人也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里面是一片漆黑。我的父亲就在废墟的这个预制板的外面一直跟我讲话，我听得见他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曾经好像很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这一刻却没有了。我听得见我父亲的声音，我想我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去拥抱他，去跟他说我爱他，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心里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好像我更多的是懊恼，我更多的是后悔。我就觉得自己过去的23年有太多的时光是荒废的，是浑浑噩噩的度过的。但现在我想要有新的可能，却好像命运在跟我说没有可能了，你就快要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位神，有没有一个神啊佛啊这些存在。因为我们四川人也很喜欢上山去拜，求神拜佛。我在那一刻就会想，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这种，我经常拜这个拜那个，那到底谁才是真的呢？我就开始去思考，如果说真的有一位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肯定是善良的，他不会是邪恶的嘛，不然他怎么叫神呢？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肯定就知道我的处境。如果一个神什么都不知道，他还怎么叫做神呢？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是神，他是有怜悯之心的。我现在如果尝试去求他救我，他可能会愿意救我。所以我在废墟里面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就是我不自觉的在面对这种绝望懊悔，在面对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我突然之间就开始去祈祷。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很想求助一个比我更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有一位神，如果你真的存在，你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去，你如果救我出去，我就相信你是真的存在，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回报你。我就在心里面一直一直反复这样想，然后又同时去想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包括我的前夫。我就觉得在死亡的面前，所有的悲伤都是小事，在死亡的面前，所有的平常焦虑的烦闷的大事都是小事，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可是我连我的生命也把握不住，我只能等候。那个时候废墟外面有很多的人经过，武警官兵啊，邻居啊，亲戚啊，他们都对我的处境完全没有帮助，甚至很多的人跟我说，我们救不了你，你在这个楼房啊，一个4层半的楼房塌成了，还有1层楼那么高， 你在这个楼房的中间，前后左右都有人，我们救不了你。就是对于一个埋在废墟的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啊！但是也在这种残酷中，我开始期待有这样一个奇迹的出现。所以在13号就第二天的傍晚，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首先当然我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外面的天，那个时候已经傍晚了，天不是那么的亮，但我第一次觉得天空好亮啊，就是我多么渴望他，我突然觉得对他充满了感激，就是对我能看见天空这件事情觉得好感动。我又看见我爸爸的脸，我真的那个时候快差点认不出来他，因为他一夜之间他那个脸都变成就老了很多，他的头发也长出来，胡子长出来，穿了一个邻居家可能在废墟里捡的棉袄，因为那天晚上下雨，就突然气温骤降，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他。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眼泪都流下来，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受。然后又看到救我的官兵，我就看到他们的脸都是黑的，他们都在哭，全部人都在哭，因为我是这栋楼唯一一个被活着抬出来的人，有几十个人都遇难了，所以大家都很感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种馈赠？这就是一个馈赠。第一，我重新得到了生命；第二，我有了一个决心，我要好好的重新活一次；第三，我意识到有一位神，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我要寻找他。所以这就是我在废墟里面的馈赠和我的一个经历，大概的一个经历。
谢谢廖哲老师，我知道您所谓的馈赠，我终于明白了，是您从神那里得到活下去的勇气，然后你也想到您的人生，想到你的爸爸，想到你的家人，想到您要面对就是您的生命是很可贵的，所以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馈赠啊。那么您在那个片子里面也说懂得珍惜不完美的人生也是馈赠，您说说看。我觉得因为您已经两条腿都失去了，你知道失去呢？失去是什么？失去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又怎么是？好像是又像是一个礼物一样，又得到了一个赠品呢？我也有点怀疑，有点不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好吗？
是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廖慈，你真的很坚强。因为当时我是在地震当天救出来的，当晚被送去医院。去医院的时候，当时我身边没有亲人在，所以我要自己签手术同意书。当时医生还跟我确认，就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什么是截肢手术？我很清楚的说我知道。他说就是医生可能看我年纪也不大，还很年轻，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我又很沉着的签了这个手术，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很多的人也跟我说，说你很坚强啊，很乐观。我觉得都不是，是因为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人的眼光改变了，心思意念也跟着改变。我在废墟里面经历这样一个生死的挣扎，我真的知道了活着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的幸福，不是，而是把握当下我拥有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在废墟之前我拥有的也不少啊，我身体也健全，对吧，天天跑来跑去我的家里面我的房子里面家居啊什么家电都有，吃穿也不缺，可是我好像一两年都没怎么笑过，那我也不觉得幸福。我常常也会看到的是那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经历过生死之后，我真的觉得上帝那一位我求的神啊，他给了我很大一个恩典让我活下去。我如果还在那边抱怨，真的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今天活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应该多去思考感恩的事情。所以在地震之后，我的可能这个眼光改变了，虽然环境还是很糟糕，那个时候我是一无所有嘛，没有腿了，没有失去孩子，然后当时我的前夫也跟别的女生在同居，也没有来医院 照顾我啊，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按道理是笑不出来，可是我每一天却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那个病床上，我就是为我的心声啊而感觉到很感恩，就是推着轮椅出去看到医院里面的那个外面那个楼下的那个花，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想我真的差一点都看不到这个花开了，我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个眼光转变了，人就改变了，想法就改变，心里的感受也在改变。所以说我不觉得人的幸福是出于处境拥有什么，是不是拥有大房子拥有好车子就一定幸福呢？不一定是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只有当自己内心有发自内心可以去感恩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所以当时我在医院躺着，很多亲戚朋友来看我，来看我的时候呢，他们都哭哭着来倒在我的这个身上，因为当时连床都没有哦，就是在医院里面一个床垫在地上，我身上插着氧气管，因为刚做完很大的手术，然后腿上的纱布里面都是血，输的液，然后吃的就是馒头，那些志愿者送的馒头都没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可是我就觉得每一口都很甘甜，然后躺在那个棉絮上面，我的朋友来看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疯了，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而且我挺悲观的，小时候还有好几次觉得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就觉得人生不如意不完美我爱跳舞，但是怎么身高又长不高，我要考的学校又没有考上我最爱的那个学校，我想当一个专业的舞者呢，我却只能退而求其次当一个老师，我想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是我又嫁给了一个平凡的伤害我的人，好像人生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可是那一刻你说我如意了吗？我也不如意，甚至我的身边都是我的舞蹈学校的同事在陪我，我的妈妈在陪我，转院的时候都没有丈夫在身边照顾，但是我却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我今天能活着，我能活着，神给我这个活着的恩典，他就会给我其他我活着所需要的所有的恩典，很奇妙，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也觉得这是神的恩典，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处境太糟糕了，神好像也特别降给我这样大的一个信心，让我不仅没有意志消沉，反而还经常鼓励身边的人，后来我的病床哦，一个个来哭的人都变成一个个坐在我病床前听我讲话的人，会跟我讲哎呀我的媳妇跟我儿子出了问题怎么样，我就去安慰他们，又讲我的工作不开心怎么样，我又去安慰他们，反而神也借着我这样一个软弱一无所有的人，鼓励了当时在医院里面很多来看望我的人，很多路过的人，我想这也是神的智慧，他要在软弱的人的身上彰显他的恩典是很刚强的。我只能说这个智慧不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本来是一个粗鄙的愚蒙无知的女孩子，一个小镇上的女孩，但是神真的是有很大的能力，他在我的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我只能这么说。我至今想起来，当时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还不仅没有意志消沉，还能够去鼓励那些陌生的人，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说，神拣选我来鼓励很多的人啊。所以在后来失去双腿练舞蹈的过程，其实也很难了。说实话，没有那么容易。虽然现在我到处走啊跳舞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康复的过程很漫长，也很多艰辛。我至今都记得我在练假肢一周每天去几个小时，全身流汗，练到牙齿发抖。当我一周以后，我在那个康复中心，我都还是走不了几步路。其实当时还是有经历这个沮丧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神一直拖住我给我信心。在那个时候我又过了几个月，就是我练假肢已经是 做手术之后，做了两次手术啊、以后四个多月我出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康复，已经很漫长的康复，很想站起来，但是每次站起来又会倒下去，其实也很沮丧。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看到的刚刚片头有一张照片，我跟庄老师在一起的照片那个真的是我出院以后就面对现实的问题，你坐都坐，站都站不起来，你怎么生存呢？生活是很现实的，对吧？要吃，要穿。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的前夫已经完全不管我的生活，也跟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跟爸爸妈妈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租的房子。我们怎么面对现实的生活？这个很现实的，怎么办？神就给我开了一个路，就是让我认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群的基督徒，就是刚刚那个照片啊，那是我出院以后要做一个义演，因为我在医院两个月的时候我上台跳了一支舞，然后我出院以后就很想把这支舞蹈带回家乡，我要做一个义演去鼓励家乡的人，但这个路就很难走，很艰难，不被人理解，被人怀疑，而且也很少人支持。我心里就有一个信念，我相信在人间还是有爱的，如果都一点都没有爱了，那这个世界就该毁灭了。我在医院也接受到了很多的爱，所以说我就想我要做这个义演来向人们证明爱的力量很大，所以我要回去做这个义演。我回去的时候就在一个酒店的楼下认识了庄老师，还有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位长辈，一个是姓李的先生，一位是姓梁的牧师他们对我的生命的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仅把福音带给我，我以前我经过地震我知道有一位神，但那个神是谁没有人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庄老师、李先生、梁老师，就是这些我人生遇到的第一群基督徒，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发现他们很喜乐，而且呢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陪伴其中有一位长辈，在我到现在十几年了，他仍然几乎不说每周吧，每个月会跟我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会在我人生大大小小的这个关头陪伴我度过所以他就像我第二个父亲一样，我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爱还有庄老师、李先生，他们还带我出国，帮我装假肢等等。我先是通过这些基督徒认识了爱是什么，然后又从他们送给我的圣经里面认识了爱是什么。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看圣经，当时最触动我的是有一个瞎眼的人，他去问耶稣说这个人天生瞎眼，那是谁？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我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有感触，因为我经历这么大的灾难，是我犯了罪，是我上辈子犯了罪，是我的父母犯了罪，还是什么原因？当然我已经意识到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在废墟里面接受这个生死拷问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有太多见不得光的地方，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所以当后来他们给我传福音的时候问我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说这个有什么不承认的，我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个事实。我可能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做了太多暧昧不清和那些我觉得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言行举止，肯定都是有的。所以我意识到我的自私和我的罪，但是这段经文却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原来我经历的苦难在神的心意中不是在惩罚因为我是个罪人，而是他要从我从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那一刻我很被圣经的话所鼓励，就是我虽然经历这一些，但如果神要用在人的眼中我已经毫无价值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我是宝贵的，他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我也愿意人们从我的生命中看到神的伟大。所以这个信念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让我不再为自己而活， 不愿意为了神的心意而活，所以我开始去做很多我从前不会做的事情，我去关心其他的灾后受伤的人，我去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机构请我去表演，他们给了我一笔演出的费用，但是我当时立刻就想到在地震的时候跟我同医院的三个北川中学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截肢的孩子，所以我就把这个费用呢分成三份，又再次的捐给了这三个孩子，给他们做学费。那个时候我朋友都说，你都一无所有，你要为你生命，你要为你生活着想啊，你要为你自己考虑，你都去做这些义演啊，你去考虑别人的需要，你自己怎么办？但是我却觉得我的生活我很容易满足，但是如果神现在给我有多的，我也愿意去分享出去，没有很多的想法，那个时候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个爱出去。所以确实神是很信实，就像我读圣经，我后来去安慰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用这个经文去安慰他们，因为他们会着急，就说那你下个月的房租都没有了，明年啊，你明年的房租还有没有？就老是给我这个压力或者说动力。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受影响，你说完全不受影响也不可能，我有时候也会受影响啊。但是当我受到影响的时候呢，神总会用他的话来安慰我。所以我当时看到一个话，就是你们不要忧虑啊，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因为神既把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既不耕种也不收割，神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是你们这么宝贵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就用这个去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看地震发生，我们也料不到，也猜不到，预测不到，我们当时积累了那么多财富房子，地震的时候不是说没就没了吗？我说人的命运在神的手中，不在自己的手中，如果神要养活我，人就饿不死我，就是有很多这些跟家人的沟通啊，所以会觉得在艰难的日子里面神都供应我啊。我的假肢也是一样，刚刚讲到我的假肢，你看刚刚那都图片都是跟庄老师他们最早认识在那个我的家乡，他们来救灾认识的时候，我还坐在轮椅上，那个假肢跳舞也会掉走路也不方便，我还不能走很远，但是现在真的就可以走去各个城市，像我现在也在出差当中，在一个酒店，我一个人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在我忘记自己的苦难，不去专注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反而有更多的力量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的需要，和看我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做的事情变得很丰富多彩神也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非常的感谢神所以我觉得不完美，完美不完美不能用世俗的定论去定论的，完美不完美，我觉得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完美的，残缺也是完美，不在神的旨意中，完美也是残缺。
谢谢亚哲老师，我们来看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呢都是您截肢的两张照片哈。那我当初看了这照片我心里好心疼啊。您刚刚谈到说您有觉得您的个子不高啊，您学舞蹈觉得个子不高，可是我发觉您现在呢，您现在的个子好高啊，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眼光高了，你的精力高了，您各方面都高了，所以你也把你自己的这个烦恼跟痛苦啊都打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你真的是增高了哈，太开心了。
也感谢神。对，事实上我的身高也变高了。我在装上假肢的那一天，就跟我的假肢工程师说，我这一生有一个梦想，就是想长高。我就要求也不高，我只想长到1.6米，完成我小时候的心愿。所以我现在长到1.6米，在24岁那一年，神就借着假肢让我长高了。我真是也是很感觉很幽默。
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视频当中呢讲到第三个，就是您觉得坚持内心的热爱是一个馈赠哈。我们知道您是一个舞者，其实呢就是说身体有残缺呢对于舞者来说是一个遗憾，可是我都觉得您一点都没有诶，我真的从您的身上我看不出来您对您失去了双脚有这样的遗憾。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您再次愿意舞起来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呢？我们同时也看一下您的照片好吗？好，您一面讲您也看您的照片。好好
是的，我第一次舞起来其实是在截肢刚刚两个月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截肢一个多月就开始练习舞蹈。我在医院里面还在住院的时候就用屁股在床上走来走去的。我当时也有一个奇思妙想，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神给我全身都不能动，我只剩下一根大拇指，我觉得我也可以用这根大拇指去鼓励别人，赞美别人，带给别人欢欣和鼓舞，我就觉得我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其实这种价值感一直从来没有被剥夺过，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当我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就开始坐在轮椅，还坐轮椅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舞蹈呀，我就想要去逗别人开心，其他的病友开心。然后后来也是一个契机，是当时有个第58届世界小姐的这么一个总决赛在重庆举办，因为我是地震之后一周以后被转院去了重庆，我的双腿感染得很厉害，所以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匹配，没有办法去给我做解决我这个感染的问题，医生怕我得这个肾衰竭，所以把我转院去重庆。我在重庆就刚好遇到这个表演团队，就请我去表演。虽然当时所有人都说你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截肢一个多月，你怎么可能上台跳舞呢？但是我当时就想，死里都能复活，有什么是不能的？就是这样想，因为我确实是从死亡边缘被救出来嘛。我当时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从死亡边缘都能被拉回来，就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同意了这个，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当时想的，我要上舞台去跟舞台做一个告别，因为我想没有腿的舞者可能观众也不喜欢吧，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舞者对美，舞蹈是一种美的艺术嘛，我觉得美的话，我对美的要求以前是觉得那个身材的婀娜多姿曼妙叫做美，所以我想我用残缺的身体到舞台上跟舞台做个告别也不错，总算是没有枉费我过去对他的热爱这样子。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呢，我在两个月以后登台跳，就是刚刚那个图片的鼓舞之后，我跳了这个舞蹈之后竟然得到了观众很大的鼓舞，我鼓舞观众，观众也鼓舞我，我感受到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啊。其实以前我跳舞啊，我可以说是虚荣心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喜欢舞蹈，我小时候我觉得舞者很美啊，站在舞台上孔雀一样，知道吗？就是绽放自己的这个孔雀的羽毛给别人看。但是那一天上台跳舞改变了我的想法。我那天在台上是后来是流着眼泪跳的后半场，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善意的回应，相互的呼应，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而不是我在台上展示自己，荣耀自己。我那一刻真的，因为人可能人在很优秀很成功的时候觉得唯我独尊，我是最牛的最厉害的，可是人在在残缺或者在软弱的时候，才眼睛看得见别人的善意。所以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舞台上，当我抱着一个哎呀我不够好，我就上台去
跳一个舞，不完美的舞，就表现一下，完了之后我就跟舞台告别。我抱着这样的心态，谦卑的心态，反而在这个舞台上，我感受到了观众。我以前在台上哦，我对着观众我都是骄傲的，我要跳舞，你们看我多美，我是这个中心。但是我在那天在舞台上，我才感受到，哦，我是被爱的。我是一个即便残缺了，人们还会给我鼓励，还会给我善意的一个人。所以我后来读圣经读到，神会让谦卑的会升高，让骄傲的会降卑，我就理解这个意思。真的，因为人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靠近爱，这个爱的本质。人在骄傲的时候都是我都是自我，人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哦，我与人是有连结的，我更在意的是我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友善的关系。所以说我是在这个经历当中，我觉得神也在教导我。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圣经，但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神借着这个经历在教导我，在管教我。所以从那以后，我反而坚定了决心，我要重新站上舞台去，可是不再是去展示自己，而是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影响台下的观众，我也希望我能获得这些观众带给我的温暖的回应，有了这种对关系的渴慕。对，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在信主了以后，认识神以后，读了圣经以后，我又更被大大的开启我就像现在我的舞蹈很多时候都是不一定在舞台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的工作室跟这些残疾的孩子一起。我就发现，哇，我的舞蹈能带给这些截肢的孩子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当他们来的时候，对人生都失去希望，可是我就牵着他们的手啊，跟他们跳跳舞，带给他们这种快乐，他们就觉得，哦，截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神在软弱的人身上能做更大的工作，在骄傲的人身上只能带给这个骄傲的人这种欲望，但是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神可以去祝福更多人。
谢谢老师。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称您为舞腿的舞后，你是跳舞的皇后。好，那我很佩服您，就是在您最伤痛的时候，您继续对您自己的喜欢对您这个热爱的事情来追求。我知道您曾经说过，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您说过活着不是追求悲伤，而是热爱努力哈。那我也知道在您练舞的当中呢，好像你们家很多东西都被你给弄坏掉了。
是的是的。因为在台上一年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尤其装了假肢以后，其实跳舞是有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的两个脚踝是不能动的嘛。那舞蹈很多踮脚尖呐、这个动作，可是我的这个脚踝都不能动，我怎么去做这些动作？所以很多动作我只能靠这个膝盖、髋关节和肚子核心的力量去完成它。所以它的难度无形当中就大了很多，就像一个木头人，你要让这个木头人动起来，这个难度就很大。所以我一开始跳舞之路也不是很那么的顺利，在鼓舞之后要用假肢了。第一，那个时候最早的假肢会掉，跳舞跳到一半会掉。第二呢，就是假肢也会在日常用，像现在的假肢技术很好，日常用走路走平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动作很多，要上上下下，这个脚动来动去，那它就会对你的这个残肢会有这种摩擦。所以说我一开始连站都站不稳，我就像踩高跷，你还要踩着高跷去跳舞，那无形中难度就更大。所以说我只能一点一点去试这个动作。我就在家里面拿着这个扶着这个穿衣镜啊，对着他来跳这个舞。但是这个穿衣镜呢，后来就真的被我那个底座都被我摇松了因为我的手的力量太大，站不稳，所以 底座被我摇松，后来那个门把手，我就扶着门把手练练练练，门把手也被我摇松了。后来我就扶着那个写字那个书柜的那个一片片的隔板，我就一按扶着那个隔板练，后来有一片隔板也被我压断了。我爸爸有一阵子就很生气，他说你每天在家轰隆轰隆把音乐开那么大声，因为我是反锁着练的，门反锁起来，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然后他说你每天把音乐开着轰隆轰隆的，过几天一个家具又坏了，过几天一个家具又坏了，到底在干嘛？你在拆家具啊？我就说爸爸我在练舞。然后我爸就很心疼，他说你练什么舞啊？你现在腿都没有了还跳跳什么舞？就感觉我很疯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是很想战胜他，就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喜欢吧，有这样一个喜欢的种子在里面。所以直到后来我去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评委都很惊讶，因为评委最一开始对我的舞蹈的要求可能只有三分，要说你作为一个残障人士，而且在中国穿着假肢跳舞的人确实也没有，就说你两个双腿都是假的你怎么去跳舞。但是我当时就说你不要给我降低要求，我就跟我的排练老师说，我说你把我当作普通的人看待，你给我一个组合让我去练习，我说我能练到几分算几分，但你不要提前给我设定一个限制，因为我知道我的情况啊，苦下苦功夫很多事都是可以做得成的。所以后来就是这么练练练，这个舞蹈大赛一路走，本来导演是对我期望不是很高，觉得你可能参加一两期你就被淘汰掉了，但是后来没想到一路走走走就进入到总决赛，而最后一支舞发挥的也很好，还拿到了全国亚军。所以这个过程也让我看到很多的障碍是在心里面的，我们心里面认为我不行，或者是周围的人告诉我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常常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位造物主，这个天上最大的这个，他有没有说你不行？他如果把这个热情放在你心里，就在人的心中立下心智的是什么？他如果把这个心智放在你的心中，他就要必要成就关乎你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很信实了，我想做的事情我只要不放弃，我只要持续坚持，不管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最终都还是做成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廖志老师的三张照片。我们知道老师啊，真的他的坚强程度异于常人，而且我相信不是他的个性的乐观，而是说真的神有加添他无比的力量哈。在神的眼中，我们任何一个人不完整，但是在他的眼中都是完整的哈。好，下一张，廖志老师总是笑得常开。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我看了这几张照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说你可以去做模特啊？
我没有特别去做过模特，但是是有去参加一些服装发布会的走秀。
你要是做起模特来，一定非常受欢迎哈。目前我知道老师，您的人生给我的感觉就是您忙于这个公益事业，然后又健跑，又跳舞，又攀岩，又游泳，又演讲，还要照顾孩子，还要出书，所以在我的眼里，您真的是十项全能，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您的。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几张照片，让大家来跟我一起来见证老师。你看，可以做志愿者，然后老师还可以做马拉松赛跑，你看游泳、跳舞、演讲、攀岩。我们再看一段，你看还输输，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好吗？
好的。失去双腿以后，我还是那么喜欢游泳。朋友问，你在泳池怕别人会看你吗？当然不怕啦，因为我知道看我的人一定是觉得我很可爱。
因为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接纳和喜爱自己的时候，才有足够的力量不断的成长和更新，从而成为那个独一无二又可爱的自己。
我想跟廖智老师说，因为您刚刚讲了那么多的馈赠，其实唯一让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馈赠，就是您说您的老公是神为你量身定造的，能不能稍微谈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量身定造呢？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奇妙，因为在我上一段的婚姻结束之后，其实我其实一直都在一个情感的低谷当中，可能生活看上去很精彩，又在游泳攀岩啊，各种工作风风火火，但是我觉得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一个伤痛在的啊，不仅仅是我失去了我的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伤痛，而且在我最有需要的时候，我的丈夫却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所以说这个让我感觉也非常的伤痛。那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很丧失了我的价值感跟尊严所以我有很长段时间会觉得这种亲密关系啊很不可靠，是靠不住的。然后所以我其实表面上，所以我不太觉得别人说我很坚强，我不太觉得我是很坚强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其实也蛮多软弱的人，只是我对自己比较诚恳诚实我会跟周围的人分享。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身边很多朋友说，我说我很害怕，我不会想要再生孩子了，因为作为一个母亲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很失败，而且我觉得这个伤痛太大这个是我很难去对外人讲的，我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但是第二点是我很难相信亲密关系，因为可能一个人当着你的面是那么的真诚，但是可能背地里却这样的背叛你和伤害你，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信任感对我来说很难。所以即便信主以后，我也有很长的时间很害怕，很害怕去接触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也不觉得有一个人会完全的包容接纳我除了身体和过去过往经历的这种包容，我也觉得我是有自己的缺点的人，那如果会有一个人真的爱我的一切，包括我的优点和我的缺点，像刚刚我们看到所有的视频，在这所有的照片看到的都是我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一面，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也是个平凡的人而已，我可以在某个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好，有人会真的爱这样的我吗？我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我也不希望遇到一个人是因为看了媒体里的报道觉得我很坚强，把我当成一个偶像而来喜欢我，这种喜欢是假的，一个人爱我他一定要是爱真实的我，是一个会笑也会哭，会坚强也会软弱，会站起来也会跌倒的我，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吗？我想很多，毕竟我是经历过这种婚姻和家庭的，我知道不容易的，我建立家庭和建立婚姻不容易的，但是神好像就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就是第一是让我当时在重庆的教会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很相爱，就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夫妻，他们真的有三个小孩，我看到他们的爱情，我就觉得好像世界是有真爱的。他们就跟我讲，哦，原来他们以前也走到差点离婚的地步，是神挽回了他们的婚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很多观念也被更新，就是婚姻不是建立在两个人多么天雷地火，多么相爱，两个人多么怎么样，多么完美，不是的。原来婚姻是建立在两个人都愿意听圣经的话，愿意遇到事情了不是靠自己的去争个不停，而是去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就是他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吧。我觉得这对夫妻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一个榜样的力量。 啊，当然现在这对夫妻已经搬去成都了，他们家庭，所以我觉得我，因为人要看见，有时候信心小的时候要看见才能相信嘛。我那个时候信心就很小，我是看见了，哦，我就觉得哇，我又开始向往了，因为你看到这个美好的东西会很向往。然后，但是我对自己的信心还是很小，直到那个就是带我信主的牧者，就是当时在地震灾区遇到的那个牧师，他每周会辅导我一起读经啊祷告。然后他那一周呢，他就我就写封 email 给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工作生活服饰都很喜乐，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哎呀 我每天做这么多服饰，我又去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怎么就是自己身都没有人关心我，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怨言在心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无人过问的感觉。然后我就发消息给，其实不是事实啦，很多弟兄姐妹关心我，只是你知道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想东西就想得很负面。然后我就给我的牧者写信，我就说，哎呀，我觉得我就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就觉得我每天这么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哦，我为什么我身边连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然后这个牧者就给我打电话，就很搞笑，因为他也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就说哈，他打电话过去哈哈哈就大笑，他说廖智啊，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啦？我记得那是2012年吧。2012年还是2011年忘了，然后我就否认，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否认，没有。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确实还没想清楚，然后他就说哈哈哈，他说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为你的婚姻祷告。我还非常属灵的说，我说哦，不用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我说神给我就是有，神不给我就没有。他说你这不是像那些佛教徒一样吗？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终会无。他说这个佛系的想法，我说对啊，我说就是这样子啊，上帝给你你就有，不给你就不有。他就说那你都不祷告，如果你有天有了，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给你的？你还以为你运气好撞见的。我就说哎，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觉得他只要是一个人品端正信仰虔诚的 男生对感情专一就可以了，没什么要求。他就然后那个牧者就是大接着大笑，他说我对你的另一半的要求可不是这么低哦。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说好啦。他就为我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笑，我觉得很荒谬，因为他当时祷告第一个就说神啊，就是求你赐给廖智一个年轻强壮的人，这样一个人可以在他身边照顾他。第二个是求你赐给廖智一个可以帮他调教假肢的人，因为当时我去加拿大装假肢是这个牧师全程陪同的，所以他知道那个假肢调起来啊很复杂，所以他说第二个是为我一个这个装假肢的人，第三个是求你为他赐给他一个多元化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帮廖智做翻译，让他出去分享。因为当时我去加拿大，就是这群基督徒是加拿大的人，他们带我去加拿大装假肢，请我去分享见证，在一些英国的教会，我英文不好，所以说都是这个牧师在帮我做翻译，他很头疼。他说廖智，你每次分享的内容都不一样，做你的翻译好头疼哦，我说好难哦。他就为我祷告这个，然后。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笑，他祷告完了说廖智你笑什么？我说哎，梁老师，我平常觉得你很属灵，我说你现在这个祷告怎么这么世俗呢？他就接下来他就说了一个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我不是世俗，他说廖智，我认识你几年了，陪伴你几年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你也这样的服侍，你也这样子的去外面奔波劳累，你身边是需要有个人陪伴在你身边。我只是想，我如果是你的父亲，我对你的祷告是我一个父亲对你的期待。如果我是你的父亲，这就是我对我女儿的期待。我希望她遇到这样一个人。他说，你觉得上帝爱你比我爱你更少吗？他比我还吝啬吗？如果我都能为你想到这些你的需要， 他为你想不到吗？他就这样跟我讲。哇，我当时真的在电话那边，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觉得是啊是啊，就是每一次真的就是会在这个读经祷告中，就对神的信心又更多一点。但是在13年的时候，我真的就遇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在我去参加舞蹈比赛的时候，当时导演说你去找一个人帮你换一个假肢吧，当时那个假肢已经都用了5年多了没换过了。我就去到这个公司，而这个公司的这个以前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我联系了他。但那天去公司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员工，是从国外过来的。他说这个新员工呢，他是个基督徒，你也是个基督徒，所以这次的假肢让他帮你做。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说他的桌上摆了一本圣经，他的脖子上又带了一个十字架，他说一看就是个基督徒。我说哦，这样子啊。因为当时在国内关注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会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比较开放，就是不像现在可能很少，我没有办法在公众平台去分享去写这些文章，都会被举报或者删除。但是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就是写这些文章啊，就大家都会可以分享，所以就是写了很多关于这个信仰的文章。那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他是个基督徒。后来一直到过了几个月，他请我吃火锅的时候呢，吃到一半他说，廖志，我可不可以邀请你做我的女朋友？然后因为他是个没有表情的男生，就是他平常都冷冷的，冷面匠人这样子，是一个技术男。但他在跟我表白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这种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看我的脸，你从我脸上看不出来我的真心，你要摸我的心跳你才知道我对你是真的。然后就把我的手抓过去摸他的心跳，他就心跳得很厉害。我就在触碰到他的心跳的那一瞬间，就突然想起来了这个牧师为我的祷告。因为以前他虽然那个时候为我祷告过，但我没有放在心上，过了就过了，我还是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老实说。但是那一天我摸他的心跳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了，我说你知道吗？一两年前有一个牧师为我祷告，他是这样祷告的，这样这样这样。我讲完了以后，我的那个当时还是朋友的男朋友就说，他就笑，他说哈哈哈，他说那个人就是我。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后来在我们结婚，我们所以结婚特别飞去加拿大找这个牧师，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后来我们在上海办婚礼，在上海办婚礼的时候又请他来现场为我们祝福。
我们要来看一下视频。
我要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你的谦卑、你的温柔、你的智慧、你的耐心、你的善良、还有你的爱，让我深深的爱上你，因为你愿意在这一生中做我唯一的伴侣，我好期待每一天的到来。
我为此每天都有感激，也看到你身上都是你的恩典。我真的相信，本乎是命运。
廖志老师眼眶都红了，
那我每次看都很感动，真的，我就觉得，就真的。觉得神很信实，真的很信实，依靠神的人这一生都真的会很有很多超过所思所想的恩典。
对，我们还有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看看你们恩爱夫妻的样子，幸福美满，感谢主，神预备的。好，廖志老师，我们在视频当中提到的第四点，就是您说 陌生人温柔的祝福是馈赠。那么接下来我就想您花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知道你有幸福训练营，你也考上了心理咨商师的执照，然后也成立了晨星之家觉知者康复工作室，您接触了这么多的陌生人，好，那您跟我们聊聊您的服饰好吗？
嗯，我们现在我跟我先生在重庆开了一个觉知者康复工作室，那我们这个工作室呢主要是对觉知者进行一个全身心的康复的工作，至今为止已经有上百名觉知的朋友在我们这里完成康复，那这是我们的业务的板块，但是其实我们也开了另外一个叫晨星宝贝的一个公益的项目，这个项目给到觉知的小朋友的这个所有的康复都是免费的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完成了几十个小朋友的这个免费的康复同时呢我们除了做觉知小朋友的这个假肢的康复以外，我们还会做觉知小朋友的残障儿童的阅读就是我们会现在正在做残障儿童阅读书单的研发，今年呢我们也跟中国的这个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做了一个针对觉知妈妈的这样一个项目公益项目，今年五月份会上线，母亲节会上线，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为什么做这两个项目，因为可能大家在美国不太清楚，就是在美国这个觉知者的康复呢其实是有这个保险来付钱的觉知者作为一个受过伤的人，他在进入到后期康复的时候在经济上也是捉襟见肘的，但是呢在目前的在国内的这个康复领域是要自费的，那这个费用其实不便宜，像我的假肢当时为什么会去加拿大才能装一个假肢是那个加拿大的基金会支持我的，就是文根当时的文根现在的雅思基基金会支持我的为什么是文根基金会支持我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条件自己去装这么一个假肢，这个假肢要大概六七万块钱，对一个就要六七万块钱，我两个假肢就十几万，所以当时是基金会资助我的。我有过这个经历，我也是在这个基金会装假肢的时候认识我的这个牧师，这个基金会的主理人，他们传福音给我，我也是在这个机构信主的，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他们的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成立这个晨星宝贝觉知儿童的免费的康复和晨星妈妈觉知妈妈的这个免费的康复，也是希望在这些有困难的，当然不是所有的觉知儿童都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经费，我们是要线上面试线下面试这样子我们会层层面试，还要跟残联沟通确认是贫困家庭才会给他这个支持，所以目前为止儿童的话应该有二十几个儿童完成了这个免费的康复妈妈的话还没有开始，是今年母亲节才会开始，我们除了做这个康复我们还会做一个叫做残健共融的夏令营，今年我现在出差，我现在在成都，我在出差，我现在出差就是因为要去跟成都的一所学校谈合作，做这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帮助残障的儿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活动。我们今年打开大概是个六天七夜的夏令营，那他们的经费也都是免费的。残障儿童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整个活动经费，餐饮食宿的费用和他的一个家长陪同的食宿的费用全部都是免费的，然后同时还会对外招募一些健全的儿童一起跟他们参加这个夏令营，就是不想要把残疾的儿童隔开，好像他们自己玩自己的，我们想要把残疾的儿童跟健全的儿童放在一起，让他们可以一起玩耍，一起做活动，一起学习，达到这样一个共融的理念。那这个共融的理念是取自哪里呢？共融两个字也是取自圣经的 圣餐，在神的圣餐桌上，人是不分高低贵贱，不分残缺完美，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样一个平等的理念带入到这些残障儿童的家庭和更多其他健全儿童的家庭当中去。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读绘本啊，读一些这种共融的绘本啊，通过阅读，通过做社会活动，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些活动。去年我还发给丽霞姐一个视频，是在那个长城上爬长城的，也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很多类似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来把这个理念带到社会当中去。目前主要是做这些。
是，我稍稍的了解到您说的陌生人温柔的祝福是一个馈赠啊。您认识这么多的陌生人，帮助这么多的陌生人，您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馈赠，我相信他们从你们的服侍当中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也是一种馈赠啊。那其实你们帮助这些朋友们，让他们表现自己，活出自己，这是一种最大最棒的一个馈赠。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视频好吗？
好的。
2020年1月，我们终于迈出了最渴望的一步，晨星之家诞生了。
对，我今年已经要住在第四个房子了。
今年的第四个房子。
我们儿子才1岁啊，他也是一样，三个城市，四个房子。
我儿子1岁，陪我搬了4次家。我们儿子很强哎。
2019年，上海、重庆、北京。我和 Charles 带着两个不足3岁的孩子，一家四口一起跨城市搬家4次，只为成立诚心之家工作室。我们的工作室不仅是为身障人士适配一支，更为了推行残健共融的理念，让身障朋友可以与社会无缝融合，彼此拥抱接纳。开业当天，我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大家一起体验踩高跷、吃蛋糕、分享故事，一起庆祝。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残健隔阂的，大家都是好朋友。国内公共场合很少看见身障者，但实际上我国肢体障碍人数有2000多万，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可是为什么生活中很少看到呢？现在的公共设施已经改善良多，但仍有很多公共空间还是缺乏无障碍设计，身障者出行有困难，这是硬性的因素。除此以外，还有来自人群以及身障者自己对身障刻板标签的封闭认知和偏见。
可能我就是一个很倔强、很较劲的人吧。就是我截肢2个月的时候，我又上台跳舞了。
从汶川地震失去双腿重登舞台后，我经历过来自外界善意与犀利交错的赞美和贬损，我知道傲慢与偏见是什么，也知道真诚与美好是什么。这些冲击带给我的焦点是：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呢？直至因为患假肢认识了我的先生，我一生的挚爱，我终于找到了使命。2019年9月，他作为一名杰出的假肢工程师，放弃了国际公司亚太地区技术经理的职位，离开不错的薪水和福利。而我努力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求得平衡，小半年辛苦筹备后，终于一步步创立了诚心之家。我们一起扛下辞职创业、养娃养家的经济压力，找地址、装修、买家居、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不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我们感激自己如此幸运，也希望将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的心里话就这些，以后的事儿啊，慢慢讲给你们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诚心之家做客，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星星一样闪光，点个星星关注我吧。
谢谢廖指导师给我们分享这一段影片哈，我就跟大家想跟大家说，让我们跟着廖指导师一起学习，一起充满着希望，脸上总是开心的带着笑，用笑来迎接每一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肩上会有一些担子哈，但是就让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跟我们一起扛。我们也盼望美丽的廖指老师，还有您的家人，还有照顾您的父母亲我们大家一起手牵着手，一起来追求那个属于我们的幸福。好，最后这两张照片呢，我们希望就是云端小人物大故事能够一起来祝福美丽的廖指老师还有他的家人，让廖指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的走。谢谢廖指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丽霞姐，也特别的祝福。我特别想啊，就是说我真的没有跟任何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特别坚强特别过人之处，真的是一个特别普通和平凡的女孩，但是真的神在我身上做了美好的工作。我也特别的祝福就是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找到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喜乐，来过完这一生。
好，那么我要做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的预告。在美西时间5月2号星期一的晚上8点，北京时间是5月3号星期二中午11点，我们请到了海峡两岸著名的京剧师，京剧的琴师啊，宋时芳老师和他的夫人郭珍老师来一起和我们分享依靠神逆转胜。欢迎大家下个礼拜上线来听故事。如果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的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是 JUDY， 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都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你都可以观赏得到，但是请您看完以后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啊。然后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竖打网页哈。当然如果您加入了我们的群组，您就会每一期都可以看到我们讲您的故事，让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听故事，一起蒙建造。
哎呀，谢谢廖子，没有想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对呀，我们就是当初的那个遇见，其实当我看见的是假肢的时候，是我特别的惊讶。首先第一是吓了我一跳，然后马上我就想起，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同工你都认识，南迪博士，他我跟他共处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是没有了两只双手，所以我就马上想起了他可不可以为你来到做这个假肢。所以我们记得当时就已经是在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在做那个脚的那个怎么叫做那个打那个石膏的膜，本来我想就盼望更快，结果我们没有一点都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如果认识你丈夫 Charles 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拖延了一段时间，结果那个的石膏都还没有干，我们就寄出国去了。我还记得结果等了很长时间，结果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拿到的时候他都已经发霉了，所以我们还要再重新在成都再来到去量，再来到去做，这个过程仍然记忆犹新。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上帝那种的美意是这么的丰厚，他的意念是这么的厉害。你给我看到的不只是鼓舞，你给我看到的是受伤的人如果坚持 问神为什么的话，他只会加深他的困惑。但是你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人，如果相信上帝是作业的话，我们马上可以获得重生。谢谢你，你用你的生命带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人的祝福。我都是荣幸的，是上帝给我有机会在那短短的时间当中，在那电梯口德阳的酒店的门口能够遇到你。我觉得这全部都是神的意思，是你让我们认识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你今天晚上又给了我们一场浇灌，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透过神的灵。我相信每一位在座受感动的你，或者是怎么样来到帮助你自己的同时，也都是不要再问为何，而是去问如何我们可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世界其实本来就是这么美丽，这么美好，因为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原来天使般的笑容是如此的，原来天使般的跳跃是如此的，原来天使般的那种的甜美是如此的，因为是透过在患难当中，透过在苦难当中，透过在艰难的当中，因着相信而飞跃出来。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也都为到我们现在身旁我们周围听聆听者的心，我们来到祷告，愿意你就将这天使般的触摸让他们飞出新生的光华。谢谢你，你透过你自己亲手所做的工作，让你自己的使女从那废墟里面，透过相信，透过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如何的时候，他飞跃了，他鼓舞了，他赞美了，他也都站起来了。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也都求你继续的祝福他们夫妇两个，在那重要的地方来到重开更多人心灵的窗户，更让更多的人跌倒了再站起来，摔断了再扶起来，以至于让舞者永远在各个失望人的心中在一起燃起飞扬的跳舞。所以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因着你的爱我们变成坚强，我们都是缺乏的，但是因着你的爱我们得以满足。所以求主祝福，祝福在座的每一个聆听者，让我们如果是失去信心的重拾信心，让我们没有信心的得则信心，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获新生。愿主祝福每一位，更愿主祝福每一个需要你的人。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求主垂听，我们也都求主你继续祝福小人物大故事，在这个平台上面利用这个的机会广传你自己的恩典和那天使般的声音。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 下次再来听。